就这个袈裟你回去分给你龙子龙孙每一个人一条线，每一个人有一条线呢，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找不着你们了。于是乎这个老龙啊，把这个金石佛的袈裟拿回去，就把这拆了，一个人缠成一条线。这个金翅鸟再就没有法子找得到这个龙池了，但是他也听旁人传给他消息，说是释迦牟尼佛救这个龙啊，他也找释迦牟尼佛去了，说是救龙，现在我没有东西吃了，不，我要饿死，我们这个大鹏金翅鸟也要断种了，这个佛的慈悲也不是平等啊，你想救这个龙也要救一救我们啊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，好，你要今天呢，你皈依三宝，皈依佛法僧三宝，你要持这个不杀戒，受持五戒，然后啊，我叫我的弟子每一逢吃饭的时候给你送，送七粒米给你吃。你以后啊就不要杀生了，然后这个大鹏金翅鸟也就皈依三宝，以后啊也就吃斋了，不再吃龙了。
那么由此之后，这大鹏也不吃龙了，那么可是龙已经被他吃得剩的没有几条龙，或者就剩四五条啊，每一个海就只有一条龙，现在我们也看不见几条龙了，这大鹏金翅鸟就皈依三宝了。皈依三宝啊，我看你们有一部书上那个大鹏金翅鸟那个相片的样子，那么这个大鹏金翅鸟它虽然有这么大的身体，但是它也有一种啊神通，它又可以小，所以啊能大能小，和这个龙差不多的。你想这个龙都可以变化，龙是大鹏金翅鸟的一种影视，一种饭，那么它吃的饭都有神通，当然它自己本身的神通啊也是不可思议了。你不要以为龙有神通，这个大鹏金翅鸟神通啊更大啊，有大威的迦楼罗王，有一个迦楼罗王啊，他的名字叫大威的，他呀我飞到虚空里边呢，遮天盖地，我那种威风啊，那种威势啊大得不得了了。大威德啊，大圣迦楼罗王，这个本来迦楼罗王，迦楼罗这个身已经就够大了，他这个还特别大啊，特别大，比普通那个迦楼罗王的身体啊更大，又有个大满迦楼罗王，这个大圣迦楼罗王啊他还没有大满，这个迦楼罗王可厉害咯，我一个大海，他这个身体若往那大海里一蹲，这海啊就满了，把这海水啊就都给挤出去了，海水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了。大满迦楼罗王，如意迦楼罗王，又有一个迦楼罗王，他叫如意，如意就是随性如意啊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所以啊他想吃龙，这个龙啊自己就跑到他的嘴里边，他都不要用这个翅膀 去山那海水，才有龙吃。那么他就这么想要吃，这龙自己啊，就往他口里钻了。他大约是说了：“你来呀，来啦，给我吃了啊！”这个龙啊，就很听他话，就给他吃了。这个如意迦楼罗王各于百千眷属去，也都啊，每一个都同着他的眷属很多很多的，一起来到法华会上听经。你不要忘了以前发愿啊，要把这个像造好了。现在啊，你又有这个天眼通佛眼，所以啦，用这一种的观察，用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来观察，把这个印度的各位祖师都画出来，把中国这些个历代的祖师也都画出来。那么将来美国呢，各位的祖师呢，那是将来的，将来啊，自然有人会做的。这些事情啊，这都是宿世的因缘，所以我们这有的都是宿世的因缘。那么这一句啊，正合我们现在这种的情形啊，切记不要不信因缘。无尽当说，就是啊，我现在啊，应该给你们说，应该给你们受记，奴等善听啊，你们这个各位要好好的听啊，要好好的听。所以啊，现在我给你们讲这个法华经，我也应该给你们讲的时候，你们也应该好好的听，是一样的道理。不是说善听法华经那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说，我们现在不需要好好的听，不是的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听。我看有一个人呢，不知道谁写的，写的什么？佛须说法必解善听，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谁写的这几个字。那个灵山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，我们没有机会啊听灵山的听法。可是现在啊，这所有的祖师啊，这个像啊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你看见每一个祖师那个相貌啊，都是与众不同的，各有他的那种尊特相。尊特有一种尊贵的样子，你不要看见寒山拾得那样子就好好笑的，那个样子都像这个菩萨现出那种的奇特的样子。那么大家来和这个每一个祖师都见面，你说这样的机会比在灵山法会更殊胜。灵山法会当时释迦牟尼佛在那儿说法，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和各位祖师都聚会到一堂，那么都互相来认得，你也认识他，他也认识你。为什么你认识他呢？你和他宿世有缘。为什么他认识你呢？也是他和你宿世有缘。所以啊，大家都有缘啊，啊，早晚是会到一起的。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，能以见到这么多的祖师，我们应该生大欢喜心。说那只是一个祖师的像，那个像就是啊， 也就是个性，就是那个性，你要是和他真认识了，他就来和你见一见面，但是要你有一种诚心。说起来这个话，我想起来在香港，不要说这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人呢是个小孩，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心脏病，你们有的人会知道的。那么心脏病啊，这个医生就叫他从床头不可以走到床脚，不可以走到床尾，要在这个床上睡觉，睡5年。那么他睡大概睡了1-2年的样子，他就看见有其他人印成的我那本书，看那个相片，看那个相片，他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生了信心了。一般人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他就把那个相片呢，摆到他那个床上了。他盘起来，结上双架扶坐，就这么结上双架扶坐，就合起掌来念。他念的很奇怪，南无渡轮法师，南无渡轮法师，南无渡轮法师，一天到晚呢都这么念，念了有70多天，天天都念，天天都念。在70多天呢，他就看见那个相片里，这本书的相片呢，变成一个人，由相片里走出来，就给他抹顶。由此之后，他这个心脏病啊，就好了。你说呢？那个也是个相片，这也是个相片，你只要有诚心，都会得到在佛法里边这个感应。
为其妻子恶舌世王欲绕干白千眷属居，各离佛祖退坐一面。为提西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叫思维，思就是思想的思，为就是那种唯独的为，心理思维。他的儿子恶舍世王，这恶舍世啊也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叫未生愿。未生愿呢，就是没有生出来呀、啊，他就有一种不吉祥的事情。怨就是怨恨，又啊有一个名字叫五指，就没有手指头。怎么没有手指头呢？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母亲因为很讨厌他，所以啊就把手指头给咬去一个，五指没有，有一个小手指头。这恶舍世王啊，他什么事情都做过了啊，弑父杀他父亲，弑母杀他母亲，弑恶罗汉啊，正果的恶罗汉他也给杀，出佛身血，他把佛的 他用一块石头啊往下一撇，撇到佛的脚上，把佛的脚啊给砸破了，流血，这出佛身血啊，是父是母是阿罗汉破和合僧，出佛身血，他这个忤逆的罪啊他造的。有人看过十六观经啊，那上就说的这个因缘，这个恶舍世王啊，他做太子的时候就和这个提婆达多做朋友，这个提婆达多就是和佛啊也是堂兄弟，但是他专门破坏佛的，专门毁谤佛的，他所做的事情古古怪怪的。那么他知道啊，这恶舍世王将来是要做皇帝的，于是乎啊他就和他呀结党，叫他把他父亲杀了，把他母亲也杀了，后来做皇帝。等他做皇帝的时候嘛，就叫这皇帝把佛也杀了他，他后来就做新佛，两个人呢预备新佛新王共治天下啊。你看佛那么大的威德，他一个堂兄弟来反对他，专门破坏他。于是乎这个恶舍世王就听这个提婆达多的这种的调唆，就是啊这种挑拨离间，那么就把他父亲呢捉起来捐到监狱里，捐到监狱里啊，这个监狱啊有七重啊这个墙，得要经过七道门呢，过这七重墙才能见着啊，才能见着他。这可以说是啊，比那个铜墙铁壁都坚固。把他父亲囚到这个地方，也不给饭吃，也不给水喝，就啊活活的要饿死他。任何人也不准去接见，也不准去见他父亲。你看他是一个太子，那么把他父亲给捉起来了，他就做皇帝了，他下命令任何人不准去见他父亲。这时候这个韦提希呀就对她丈夫啊很敬爱，于是乎啊就自己进去啊探监去看她的丈夫。他头上戴着这个璎珞宝珠啊，头上啊古来女人呢头上都戴一些璎珞，这璎珞呢中间是空的，他在这空的地方他装上这个葡萄浆，就是葡萄的那个水， 葡萄的 juice 装到这个璎珞里边呢，在头上戴着，偷偷的怎么送给她丈夫去喝这个葡萄浆。啊，你说这个儿子生这么一个儿子啊，要把爸爸饿死。这样一来，她给她丈夫送去这个葡萄浆啊，两个人就在监狱里就哭起来，哭起来啊，就想说是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大脚的人，佛为大脚，举一切智，他一定知道我现在所遭遇这种的痛苦啊，应该来救一救我啦。啊，他这么一想到佛的时候，佛就知道了，于是乎啊，就派这个大目犍连玛哈嘎亚呀，就去啊给这个维提西和她的丈夫说法，就说这个十六观经啊，叫他怎么样修行用功，说这个世界，那个维提西就说啊，说这个世界呀太苦喽，我不愿意在这个世界在做人了，我愿意找一个好的世界，不受这么多痛苦。你看，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把自己呀杀掉了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呢？啊，就请佛呀给指示他一个明路，生在其他的世界。所以佛呢就说这个十六观经有十六种的观法，这十六观经啊就是叫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就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维提西呀、啊、和她丈夫就依照这个法修行，果然以后啊就升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恶舍世王，他既然杀母父又杀母啊，他也想把他母亲也杀了，他又破和合僧，又杀恶罗汉，又出佛身血，这忤逆的罪呀、啊、根本就是不通忏悔的，没有法子啊可以挽救得了的。但是因为以后他知道是错误了，在这个佛前呢痛哭流涕，深深忏悔，改过自新，那么佛啊也就赦他无罪了。所以在这个法华会上呢，他也就参加这个法会。这是这个恶舍世王啊，他是一个最凶恶的一个人，但是以后他都能改过迁善。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啊，他有和他所有的眷属有百千心要干百千眷属去啊，和他这个 国王大臣呢，老百姓呢，都来听经，据各礼佛足，退坐一面。前边所说这个天龙八部啊，一切人等是吧，每一个都向佛顶礼，顶礼完了之后就退坐一面，退坐到啊一边，坐到他自己应该坐的地方。儿时世尊四众围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。儿时就是当儿之时，四众，这四众有两个讲法，可以说是比丘众、比丘尼众、优婆塞众、优婆夷众，这叫四众弟子。又可以说是发起众、当机众、解缘众、影响众，这四众。比丘就是男出家人，比丘尼就是女出家人，这是出家二众。优婆塞就是男居士，优婆夷就是女居士，这是在家的二众，这叫四众弟子。优婆塞、优婆夷这是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就叫近视男、近视女。他相近这个寺庙，接近三宝啊，可以啊侍奉三宝，这叫啊外边的二众是护法。这个比丘有三个意思，就是其事不磨破阿，这三个意思。比丘尼也是有这三个意思，这叫啊佛的内眷属二种，是行法众，他是啊有修行的，这四种地。这个发起众，这发起众啊，是知道佛的意思，这个机缘呢已经成熟了，来发起呀、啊、请问佛这个道理，他有智慧又有权谋。什么叫权谋呢？权呢就是权巧方便这种的智慧。那么智有智慧，他就可以见机，就可以呀、啊、明白现在到什么时候了，应该说什么法，于是乎啊 他就发起来请问佛呀、啊，说是请佛说法，这个发起众，当即众，怎么叫当即众呢？当就是应当的那个当，机呀、啊、就是机会的机。所谓当机呀、啊，就是佛呀、啊、就对着他说这种法，好像《金刚经》的当机众就是须菩提，这个弥陀经的当机众就是舍利弗，这一切的大恶罗汉和大菩萨。那么其他的经典也都是这样，就是佛对着他说法，好像我们讲那个楞严经，那个当机众是谁呢？就是恶难和那个二十五圣，这都叫当机众。又有这个影响众和解缘众。什么叫影响众呢？这影响众啊，他本来以前就明白佛法了，他就听不听佛法都可以的。那么听不听经啊都可以，他已经明白佛法了，那么并且已经听过很多佛说法了，这些个大菩萨，可是他还要来拥护法会做影响众。怎么呢？其他人一看，哦，这些大菩萨都来听经来了，于是乎啊他也就都欢喜听经了啊。如果没有这些大菩萨来听经，他就会生出一种不信的心啊，这也没有什么人听啊，大小时讲佛讲的经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这些个大菩萨都来听经来了，所以这个恶罗汉呢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看啊、哦、这个大菩萨都来听经来了，于是乎啊都生出一种信心诚心啊，注目应神啊，洗耳恭听啊，眼睛啊也不转，这叫注目应神。那神呢、啊、聚精会神的，把那神呢、啊、都聚会到一起啊，洗耳恭听，好像把这个耳朵洗干净了，恭恭敬敬怎么听佛所说法。这就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受这个影响众的影响啊，旁人呢把他引致他来发心，这个影响众。有解缘众，这解缘众啊自己觉得啊和这个一切的人没有什么法缘，这回啊到这个法会来解缘。怎么叫解缘呢？啊，譬如有听经的人啊，这在美国这很少的，讲经法会也很少啊，到中国那讲经法会多得很，这会也讲经，那会也讲经，那个听经的啊，有的时候就买一点糖来给大家，一个人回着三块五块十块这么分给大家啊，吃这个糖。这个有的时候啊回着就买点饼干给大家啊分一分给大家吃，先供佛，然后供法供僧，然后啊留下一部分就给大家解缘。 有的呢回来买点水果呀，买点什么这可人人欢喜吃的东西呀，来解缘。为什么他要解缘呢？就因为他自己脚得呀，他和谁都没有和亲戚也处不到一起，和朋友也处不到一起，和呀所有的人呢对他都不欢喜的，于是乎他就要和人解缘，怎么请人吃一点什么东西，或者送给人一点什么物品，这叫解缘。有的呢有供养钱，在中国听经不是都是在家人听经，那出家人呢多数出家人听经，出家人呢这个在家人呢就买，回来买一点布送供养出家人，回来买总而言之所用的东西呀来供养出家人，这是解缘众，和大家和法会的这一切的人解缘啊，这叫解缘众。有这四众，这四众弟子在这个法华会上呢都完全有的围绕。怎么叫围绕呢？围就是周围的围，绕就是来回转，好像我们有的在开光那天人家南无阿弥陀佛这么转，那就叫绕，围绕。那么在佛教的这个礼仪是叫绕佛，绕凡子，绕佛三匝。绕佛三匝呢就要向右绕，向右从右到左这么绕。那么好像咱们开一个什么 party 以后我们人都记得要有一定的规矩，一定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呢？譬如昨天这个吃这个东西，这个人呢应该从右边这上来拨了东西，从这个左边呢走出去，不要来回这么撞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来回走，没有规矩，应该呀这么样子，像这个绕佛这么从右边上来，从左边出去，这么样子呢就人不会碰头了。如果你从右边也上，左边也上，这来回虽然可以都可以走得通，但是人都碰头了，这因为没有规矩，他就大家你也挤我也挤的。要是从右边呢向左边这么绕着走呢，就不会碰头的。那么在佛成佛之后啊，本来一般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对佛有什么理解都不知道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净居天人就化成这个人呢，到这个佛的前边向右边呢这么绕，绕佛三匝然后叩头顶礼，退坐一面，这是所以这围绕，这围绕的意思就这样子。供养不但围绕叩头，因为供养佛，那么供养佛这么多人供养什么呢供养佛什么呢？这是供养佛一种真正的这恭敬的心所以就是恭敬尊重，恭敬恭敬就是表示要五体投地， 来呀叩头。在佛教里边，这叩头啊，这是最重的一种礼貌，尊重，又要啊尊重佛，就赞叹佛啊，赞叹佛。好像俺们现在念经，念那个阿弥陀佛身经闪相好光明无等伦，这都是赞佛啊。说天上天下无入佛，十方世界已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入佛者，这都是赞佛啊。好像说这个一切佛所说的这个赞呢 世尊呢最尊最贵啊，这个总而言之啊，尽量来赞叹佛，这都叫赞叹。我现在再讲一讲这个解缘。这个解缘呢非常重要的，你要不解缘呢，你对任何人心再好啊，他也对你不满意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没有缘。那么以前呢，有这么一个法师非常聪明，所有的经典他看一遍就记得了，不像我这么笨，我要看三遍才记得，他看一遍就记得。讲经啊，什么经他都会讲，讲的辩才无碍，哦，甚至天上人都来听的讲经。可是怎么样呢？天上人来听讲经呢，人间的人没有人听，没有人听。为什么天上人来听呢？因为他讲的太妙了。为什么人间的人没有人来听呢？因为他和人呢太没有缘了，没有缘。于是乎，他这既然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也就啊明白这个因缘，这个因果，所以呀、啊。他自己走到山里去，买了很多的米，到山里干什么呢？喂桥去，喂这个桥，桥鸟。一天到晚呢，他念大悲咒、楞严咒，加持这个米啊，他观想啊。这个所有的这个桥鸟吃了我这个米呀、啊，就去啊，脱生做人去，舍离呀、啊、这个畜生的身，舍离这个飞禽的身。于是乎啊，他就一天到晚喂这个是满山的桥鸟。你看这个桥鸟，他也是啊。知道这个地方有吃了，也是一个介绍一个，一个介绍一个的，他都到这地方来吃他这个米了，吃他这个东西了。在山里头一喂喂了20年，这20年呢，他又出去讲经去了。这回一讲经啊，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，所有的呀。这一切的青年人呢，通通都来听他讲经的， 不但听他讲经，而且对他那种恭敬五体投地的啊，又非常的听话啊，非常的听教，这个法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，简直的那个信到极点啊。那么这一般青年人呢，他的来历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他所谓的那一些个巧鸟都脱生去做人了，因为得到他这个法师，所以现在得到他对他们有好处了，所以呢是他们做人之后还不忘这个法师的这种恩德，就来呀拥护这个法师了。所以咱们的有三个和尚，连我是四个，我讲经啊，有人听没人听我不管他了，你们要是啊将来讲经没人听啊，就去喂巧去啊，喂完了也会人多得很。这是也是因为对这一些个巧都结得缘了，所以巧鸟变成人呢就来听佛法。我们应该呀注意这一点，和一切的人都应该结缘，所以呀不应该发脾气，不应该呀发火的。你要同人发火就是没有缘，没有缘你就变成一个孤独的法师啊，没有人相信你，你走到什么地方也没有人供养，将来会得饿死都不一定。今天先讲这个供养。供养啊要用真心供养，要用诚恳的心供养。什么叫真心，什么叫诚恳的心？真心就是你不能舍的才你要舍，那就是真心，也就是你呀舍不得这个东西啊，你最爱的，那么你能舍了，这就叫真心。什么叫诚恳心？诚恳心就是没有杂乱心，做这个事情要啊实实在在的去做，诚诚恳恳的。啊，也就是专一，这个心呢要一个心，不要有两个心去供养。以前呢有一个要饭的，他看见呢人人都供养三宝，来呀做这个功德，他自己想一想没有多少钱，于是乎啊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个钱来买了一斤油供养啊常住，供养庙上，供养庙上即是供养三宝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。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方丈和尚啊是得天眼通的， 等他来到门口，这个方丈和尚啊就迎接出来，迎接出啊，就请他到方丈里边去，很好的招呼他，又啊请他吃斋。在这个同时啊，就有另外一个人，是个有钱的人，送来呀、啊、有一篓油，这一篓啊大要就有两三百斤，比他这一斤油啊加多了两三百倍。他也送到庙上来供养三宝，可是这个人送来呢，方丈和尚啊仅仅叫知客师傅啊来招呼他，也没有亲自迎接出来。庙上一些个和尚啊和沙弥啊就都不明白这件事，说是方丈，就请问方丈和尚，为什么一个穷人仅仅买了一斤油来，你就啊走到门口来欢迎这个人，又请他到方丈里边呢吃斋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呢送来有三百多斤油，比他呢增加了三百倍，方丈和尚为什么不亲自招呼这个人来欢迎他呢？咱们大家都很不明白的，请方丈和尚呢给咱们解释这个问题。方丈和尚就说，哎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一斤油的穷人呢，他就有这么多的钱，就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来供养，你说他是真心不是真心？那一个买三百斤的油，那一个他是有钱的，他不只能买三百多斤呢，他可以说呀能买三万多斤都有余的，在他的身份上啊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。所以呢这一个穷人他是用真心啊，难舍能舍，他整全副的这个家私啊，他整个的财产都舍出来了，你说这要不是一个大护法，他能这样肯做吗？所以我欢迎他，我招呼他是在那一个他家里的财产呢多得不得了啊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就不是出三百斤油，那是仅仅是九牛一毛的事情，就像九只牛啊在那个牛身上一条毛那么多，所以那又何必，我何必又招呼他呢？由这一点呢看来，这供养三宝要在你难舍能舍啊，难布施，而你能有这个布施心，这个功德呀才是大的。你看那个富有的人呢、啊、他并不是今生啊富有， 他是啊，前生啊就能难舍能舍，难做的他能做，所以今生啊才富有了。那么方丈和尚给这一些个人呢，给这些个沙弥啊和尚解释之后啊，这个沙弥和和尚啊才明白这个供养三宝这个道理，要有真心，要有诚心。这个恭敬要啊身心恭敬，不是说身恭敬心不恭敬，也不是说心恭敬身不恭敬，要身心的恭敬，内外合一，这叫恭敬。尊重，这个尊重啊就是不轻慢啊，尊重赞叹，赞呢就是用这个寄送来赞佛，以千万的寄送来赞叹佛。叹呢就叹为稀有，说佛呀世间是没有的。